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澳大利亚呼吁公民撤离乌克兰。诺瓦瓦克斯疫苗在澳开始施打。莫里森受访回应争议。巴基斯坦女性抗议印度头巾禁令。下面是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已经与美国一道关闭了在基辅的大使馆，并建议公民离开乌克兰。此际最新建议称，攻击可能即将发生。据信，约有1400名乌克兰裔澳大利亚人正处于该国。俄罗斯在边境集结了超过10万兵力，但其继续否认入侵意图。澳大利亚已经排除了军事援助选项，但仍会以其他方式援助乌克兰。乌克兰驻澳大利亚大使沙尔基夫斯基说，
We will be thankful for any kind of support.
我们将感谢澳大利亚为我们加强国防能力而提供的任何可能的相关支持，有可能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Introduction of new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is also a very valuable message.
Meanwhile, Ukraine's government is warning airlines to avoid the Black Sea.
与此同时，对飞越乌克兰领空的担忧导致一些航空公司取消或改变了部分航班。澳大利亚的乌克兰社区表示，如果俄罗斯决定入侵，他们将尽其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支持。澳大利亚乌克兰组织联合会联合主席斯特凡·罗曼尼说，在他所在的社区，人们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保持警惕。我们将支持人们，我们将尽可能地支持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将鼓励澳大利亚政府也这样做。我们对万一非常有策略，我们不想它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我想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以支持乌克兰。因为最严重的 Omicron 感染高峰已过，从今天中午开始，维多利亚州卫生官员将解除棕色卫生警报。维州卫生部长马丁·弗利警告称，医院仍将非常繁忙，墨尔本的公共医疗系统将仍限于紧急医疗和紧急选择性手术。唯一的例外是彼得·麦卡勒姆癌症中心和皇家眼科及耳科医院，而非大都会地区的医院可以重新启动第二类手术。从今天开始，澳大利亚将在全国推广诺瓦瓦克斯疫苗。全科医生诊所、社区药房和州政府的疫苗接种中心会为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提供该疫苗。诺瓦瓦克斯疫苗可用于第一和第二剂新冠疫苗接种，两剂间隔三周，但尚未被批准为加强疫苗。该疫苗是第五种获准在澳大利亚使用的新冠疫苗，澳洲政府的保有量为5100万剂。联邦议员们避开周末在议会大厦对峙的10000多名抗议者，回到堪培拉，参加三月底联邦预算案前的最后一周会议。示威者抗议的主要原因是全国各地的疫苗授权问题。总理莫里森说，这主要是各州州长的决定，而不是他的决定。同时，众议院的中立人士将希望把讨论的焦点重新放在气候问题上。维州英地席位的独立议员海伦·海因斯将提出新的立法，以降低家用电池的成本。而绿党领袖亚当·班德特希望暂停新的煤炭和天然气项目。总理莫里森称，他所领导的政府是一个团结和可信任的团队，可以在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中获胜。莫里森总理和他的妻子珍妮接受了9频道60分钟栏目的采访。在一个环节中，莫里森夫人被认为是总理的秘密武器。 莫里森夫人为在黑色夏季丛林大火期间去夏威夷度假而道歉，并将格雷斯·塔姆在澳大利亚日的媒体采访中拒绝向总理微笑描述为令人失望。同时，莫里森回应了关于他在新冠疫情中对人类所付出的代价缺乏同情心的说法。
I said it at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我在疫情开始时说过，我辗转反侧，难以安睡，特别是在堪培拉，我在那里度过了疫情的大部分时间。我跪在地上祈祷，不仅为我们所做的响应祈祷，而且为那些失去亲人的人祈祷，为那些不能参加家庭葬礼的人祈祷，为那些疲惫不堪的人祈祷，为被我送进老年护理中心的年轻男女祈祷，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看到的一切。澳大利亚的最高级别福利机构呼吁联邦政府在三月的财政预算中对关键的社会服务加大投入，而不是为富人减税。在提交给联邦财政部的预算报告中，澳大利亚社会服务理事会要求政府利用这个机会来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平等。澳大利亚社会服务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卡桑德拉·戈尔迪表示，在大流行病开始的时候，临时的留工津贴 JobKeeper 的经验表明，如果政府愿意，它可以解决贫困问题。
This is a chance for us with the labor market as it is now.
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在现在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真正支持那些被长期排除在外的人，45岁以上的群体，残疾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技能和培训方面的投资。让我们给那些长期失业的人提供工作培训，让他们得到机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防和退伍军人自杀问题委员会将于今天在悉尼举行第二次公开听证。该调查由尼古拉斯·卡尔达斯主持，目前正在调查退伍军人中的高自杀率和自杀行为。第一次公开听证会于去年年底在布里斯班进行，目前调查已经收到1100多份书面材料，预计本周的听证将听取现役和前国防成员、其家人和专家证人的意见。国防和退伍军人法律服务援助负责人贾斯敏·斯坦顿说，退伍军人的自杀率高得令人无法接受。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2001年至2019年期间，有1273名澳大利亚国防军成员自杀身亡。与澳大利亚人口相比，这个比例更高，尤其是当我们谈论前国防军成员时。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131114联系生命热线寻求帮助。支持 LGBTIQ 加社区的组织呼吁持续关注该群体的需求。此前，维州为同性恋去罪化40周年举行了庆典。纪念活动在墨尔本举行，有数千人参加了大型街头派对。Switchboard 的首席执行官乔·波尔告诉 3CR， 现在需要将注意力转向为老年 LGBTIQ 加人群提供服务。他说，之所以需要这些服务，是因为新冠疫情加剧了社区内许多人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在维州，除了 Out and About 项目和老年护理中提供的彩虹服务外，真的没有很多。如果有的话，就是为老年 LGBTIQ 人群提供服务。我认为，当我们考虑到非形式化和40年形式化的结果时，我们的老一代需要成为我们今年的重点。在经过一周的抗议活动之后，加拿大警方已经将抗议者从美加之间一座主要桥梁驱离。卡车司机曾带头对跨越边境时的新冠疫苗检查表示抗议，占领了安大略省温莎的大 使桥，使得贸易陷入瘫痪。仍有抗议者留在口岸，没有离开。他们说，我们愿意离开这里，是的，这是胡说八道，这是为加拿大而战，为世界而战，全世界都在看着。加拿大的疫情限制比美国严格很多，但受到了加拿大人很大程度的支持。绝大多数的加拿大人接种了疫苗，而加拿大的死亡率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在印度尼西亚，11人被冲出东爪哇省的海滩后溺水身亡。此前，来自几个村庄的24人参加了当地的一个仪式，这包含在海中游泳，而溺水的11人则来自其中。印度尼西亚的气象机构警告说，包括东爪哇省在内的数个地区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大浪。周日，约250名女性走上卡拉奇街头，抗议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头巾禁令。目前，关于学校佩戴头巾的禁令的争议愈演愈烈。卡纳塔克邦当地媒体报道，一些学校以教育部命令为由，拒绝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进入学校，这引起了学生和家长的反对。抗议者夏纳·哈利勒说，他们应该随心所欲地穿着。戴头巾是我们的权利。当所有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宗教、文化和意愿生活时，那么穆斯林妇女也有权佩戴头巾，有权被赋予按伊斯兰教生活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这项权利，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不是强加的，而是我们的骄傲和荣誉。我想说，这是我们的身份。卡纳塔克邦 12% 的人口是穆斯林，由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执政。该政府曾在一项命令中表示，学生应该遵守学校制定的着装规范。从今晚开始， SBS 将推出以阿拉伯语和普通话播报的两个新的电视新闻节目。这些节目将从8点开始在 SBS On Demand 首播。从今年晚些时候，电视频道 SBS World Watch 将上线并开始免费广播这些节目。阿拉伯语和普通话电视新闻节目将由一个双语记者团队负责，他们将在周一至周五晚上对国内和国际新闻进行公正的报道和分析。这将是澳大利亚首次出现本地制作的阿拉伯语电视新闻节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3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13 美元， 1.07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531 元人民币， 5.562 元港币， 19.905 元新台币。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8度；墨尔本晴，高温，最高温度32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29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2度；珀斯湿度大，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6度。达尔文阵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小雨，最高温度20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